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在写了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没多久，与哥林多在写了这第二封信，时间大概在公元51年。这是因为保罗听说教会信徒误会了他第一封信的意思，以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因此他们不再工作，却是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爱管是非。同时教会也遭到逼迫，使一些信徒以为末世的大逼迫已经来了，于是保罗就写这封信教导他们，矫正他们对主再来的误解，也安慰纠正信徒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信息，这个信有两个方面的主要信息。首先是保罗劝信徒在苦难里要坚强，帖撒罗尼迦城肢体所受的逼迫，使他们很容易想到这个末世主已经来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讲到主的再来是突然，又是在人意想不到之外的。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保罗说明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些迹象出现，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保罗讲到，在末世时将会有大逆不道的沉沦之子出现，他有权也有势，撒旦会利用他来反对神和他的百姓，但当基督回来的时候，这沉沦之子将被消灭。保罗也严厉地谴责那些放弃工作游手好闲的人，他叫信徒要努力做工，同时警惕等候主再来。他说凡不遵守他教训的人最好不要同他们往来，但他也要求信徒以弟兄的爱心劝勉这些人，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特色，首先是以最短的篇幅包含最多的祷告。这卷书是保罗致九间教会书信中篇幅最短的一卷，可是包含许多的祷告，短短的三章都以祷告做结束，他们是一章的11节到12节，二章的16节到17节，还有三章的16节。第一章开头提到作为帖撒罗尼迦城教会牧长保罗常为他们祷告，第三章开头提到他希望帖撒罗尼迦的肢体为他们传福音的工作来代祷，第二章的末段提到他为信徒蒙拣选接受救恩来感恩。总之祷告是穿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整卷书里。其次提到主再来以前有关大罪人显现的一段，很是著名的。马有藻在新约概论就前后书做了一个比较，现在挑出其中比较关键的三个重点加以解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主再来在基督里的福气，而帖撒罗尼迦后书讲的是主的日子大罪人的终结。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教会的被提，而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世界的审判。最后一个重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叫人火热切望主的再来，而帖撒罗尼迦后书主要是讲到叫人冷静，不因错误而惊慌。下面我们来介绍 这本书的分段结构。一章的一节到二节是问候和谢恩，一章的三节到十二节是勉励和鼓励，主要讲到保罗为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在逼迫中能忍耐和保持信心而感谢神，同时也讲到保罗把信徒将来要得的奖赏和逼迫他们的人要受的审判做了一个比较。二章的一节到十七节是讲到主的日子，讲到保罗描述主再来的时候的现象，沉沦之子必反对神的百姓，但他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必被消灭，信徒必须站稳，坚守保罗给他们的教训。三章的一节到十八节是最后的勉励，保罗要求他们为主的工作和为自己来祷告，他要求信徒勤奋工作，远离那些懒惰的人。最后，他相信信徒必能按照他的教训去做。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
那在介绍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关键词和关键段之前呢，我就很想跟大伙儿啊分享，我最近读报啊，就读到这么一件事。那么在香港呢，有一份报纸是在地铁里边呢就可以取到的，叫做《都市日报》。那么《都市日报》在2012年的1月9号星期一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宗新闻哦，就说啊，在重庆有一位木匠叫小王啊，他就轻信2012年是世界末日，结果呢他就开始拿出11万人民币的积蓄啊，然后呢就及时行乐，还呢就开始他那个倒数时光啊的生活，就不再工作了。那么结果呢11万的所有的存款呢全都花光了，那世界末日没有来，他的女朋友呢却离他而去了。其实话说这个小王呢，他40岁啊，他以前工作是很认真的，每个月啊，这里说他平均可以拿到5000多人民币，哇，真的很不少了，而且还可以呢，能够在重庆市当中啊买房安家的。但是呢，在2009年的七月呢，他就听到工友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啊，就说呢，有人曾经预言地球和月球会相撞，人类呢就会毁灭。那小王就信了，那结果呢他就觉得哎呀挣钱没意义啦，所以呢2010年的春节呢他就开始不再工作了，然后呢就拼命的花钱呐、买笔记本的电脑啦，天天打游戏机啦，啊到处玩啦啊，结果很快就用光了钱。我在报纸上呢看到他呢很这个颓丧的呢坐在好像是类似床单上啊地板上吧，然后呢一脸的懊悔的模样。嗯，我的结论就是说，歧视呢自古就有的了，圣经却是常新的。因为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也特别提到，就是到底有关这个末日啊的这个情况是怎样啊，提醒我们啊，而且呢也提到啊，其实就着要等候这个那末后的日子，人的态度啊应该是怎样。帖撒罗尼迦后书关键词就是主的日子，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关键的经段呢就是第二章。因为第二章是这么的重要，我在这儿呢就给大伙儿呢读一读，然后呢就把这个第二章的重点给解说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是这么讲， 弟兄们呢、啊，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为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荒，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们呢、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那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段啊、哦，就是第二章。这里呢，主要就是讲到呢，有人用不同的方式，包括了欺诈的手段。啊，就像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呢，去讲论主耶稣基督已经再临。那保罗就指出，主耶稣再临之前呢，必须先会出现一个人物。那现在这个人物既然没有出现，那主耶稣基督呢，就没有可能啊，已经来了。保罗就称啊，这个人物是不法的人。而这不法的人最主要的特性就是会在神的殿里头代替的那个位置呢，啊，成为所有不真心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人所敬拜的对象。但是这个不法的人呢，在基督降临的那个日子就会被消灭掉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大意。那么刚才我们就讲到帖后的关键词，其实要搞清楚就是主的日子哦。那其实主的日子就是指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一连串灾难的开始，引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那个时候呢，会有大悖道，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人类整体呢会公然的去违抗神的权柄，不敬虔的事呢在世上就会普遍的增加了。那么在这里呢啊，我们还要处理一些的比较难的词汇。在下一回呢，我跟杨天成老师就会讨论到呢这些比较难处理的词汇。但是呢，我们透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可以更加知道啊关于末日啊这个情况。那么今年真道分解八月份呢就会播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经卷的课程，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呢到时候留意收听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哎，我想早一点知道啊，那我想听旧一点的课程啊，也欢迎您呢到我们真道分解的资源网啊那里呢去听。那么真道分解的资源网呢是三个 www.biblexpo.net。 net， 那里头呢，你只要点击啊，这个新约啊里边呢，当中呢会有保罗的书信，当中就会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那些课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去学习。那么八月份呢，我们就会播出新的这个课程。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是要认真的去认识一下关于末世啊，因为你发现呢，身边很多的异端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去让人呢心去生发惊慌啊，投奔他们。但是呢，他们所讲的话并不能够带人呢去到父神面前，不会让人呢得到救恩。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要呢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更加了解呢关于末世的讲论，同时呢也要呢留意教会的意义啊，给我们的支援在哪里。当我们学习有关于圣经当中一些呢末日啊末世的一些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以经解经的方法去互相的参照去学习。什么叫以经解经呢啊，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读一段，而是我们会跟别的经卷当中提到相关的一些课题呢一块去串联的去读，从这些的教导当中，我们就归纳出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会呢糊涂了。那关于了解末日啊末世的情况，除了我们可以研究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还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到28节，马可福音的13章6节到8节，13章14节到27节，或者提摩太后书的3章1到9节啊，我再讲一遍。我们还可以去看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到28节，马可福音的13章6节到8节，还有呢，就是马可福音13章14节到27节，以及提摩太后书3章1到9节。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呢，要知道神是公义，基督也已经得胜。好，我们这些有主在我们生命里的人呢，也的确是可以去想一想啊。我们在读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的时候，我们又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去等候主的再来呢？